姊妹主内平安，每一次喊平安的话呢，弟兄姊妹都好像没有力气啊。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这样差不多了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应该是比较兴奋一点了，不能够软软弱弱的，因为呢，在主里边的话，我们都是坚强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有你的爱。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因为有你的同在，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活得喜乐。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所有的信息都交托在你手里边，愿神你亲自来监察，愿你亲自来让你的灵来分解。主啊，谢谢你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需要你的话语，求神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个人遇到困难或者困苦的时候，你首先会做什么？啊，祷告，对，没错。但是你不断连续的，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你去祷告的时候，但是问题跟灾难没有解决的时候，你会怎么办？继续祷告。但是继续祷告的话，仍然问题还没有解决，应该是怎么样？对，大家答案非常对了，不断的祷告，不断祷告。但是我们会不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不断的祷告的话呢，会不会有绝望，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呢？会有啊。在1975年美国宗教大复兴的时候的话呢，82%的美国人说宗教呢可以解答他们每一天所遇到的困难跟问题。但是呢，到了2002年，66%的美国成年人呢，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说，哎，本来是1975年的时候2%，2002年的时候66%，啊，同样的感受就是说，宗教信仰能够解决他们每一天所遇到问题。但是到2015年，这个数字的话呢，就跌到了55%。今天有1/3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已经是过时了，不合乎潮流。这个数字呢，在1957年，就是宗教大复兴的时候，就是基督教啊，单单是基督教大复兴的时候，只有7%。但是现在已经达到了35%。真正的认为宗教能解答我们日常生活所遇到的问题的话呢，现在在美国来说的话逐渐的下降。今天你如有什么看法？你的信仰能够解决你每一天所遇到的困难吗？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我们信耶稣不断的去祷告的时候，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上个星期我们星期六啊，我们有一日游，在车上面的话呢，我遇见了一个，他应该是去广东堂一个姊妹，然后呢，因为呢他是孩子在这里啊，孩子在这里，然后呢他就来到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抱孙子啊，就是说来到加拿大一段很短的时间。然后呢我就问他，这位姊妹说，我说你怎么样信耶稣的，你觉得哦，首先问他你信耶稣有什么感觉啊，你信耶稣有什么感觉。他就回答是说，哎呀，信耶稣非常好。为什么好呢？是因为每一天我遇到任何困难或者时常的，我一祷告就灵验。我一祷告就灵验。我就说，哎呀，上帝真很祝福你啊。我就反问他，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很长时间上帝没有应允你或者答复你，你怎么办？他就说，不会的，上帝一定会回答我，一定会答应我。 有时候我们真的在信仰上面很功利化，很功利化，就是说我祷告之后，你一定，上帝一定会给我，会成功。我们在神学上面，现今这个世代里面，在基督教里面很讲啊，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和特别是在西人的教会里面，很多教会都讲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说我们信耶稣什么都会成功的。究竟我们的信仰是不是那么功利化呢？诗篇第三篇是大卫写的一首祷告的诗歌，祷告诗歌。诗篇里面有一个小字，有一个小字就是说告诉我们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这个小字就交代了诗篇第三篇里面的一些的背景。他的儿子亚沙龙要追杀他。我们也知道大卫一生都充满了苦难。亚沙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是基述王的女儿玛加，在撒母耳记第三章里边描述的。亚沙龙是一个，我们现今来说是一个高富帅，高富帅啊，你没有听过这个高富帅，他高，他富，我们知道了，是因为他地位很高，是王子啊。然后呢，富有的话呢，当然是他的爸爸有是皇帝，有靠山啊。我们在中国里边的话呢，如果你要做事没靠山的话呢，很难做得成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好很一个优点，就是说他是不单是高，不单是富，更加的是帅。帅到哪里呢？圣经这样描述他：亚沙龙的容貌俊美，得人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缺点。他毫无缺点，意思就是说这个亚沙龙的话呢，真的像今天的明星一样，像韩星一样的，非常的完美。然后呢，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帅在哪里呢？他头发很重，他每一年只剪头发一次，每一年之前他会剪下来的头发重240克勒，大概是5磅左右啊，5磅。你剪头发的时候有没有撑过自己的头发？有没有撑过？头发很轻啊，一般剪下来的话呢，可能那个没有什么多重量，但是5磅的东西，你看，我们知道的话呢，人是以秀发为美的，是不是？啊，人有以秀发为美的，所以呢，为什么那么多女士啊，很多女士都喜欢留长头发啊，是因为秀发就展现了美丽。同样的，在希伯来的人里边的话呢，他们都以胡子，男人呢，以胡子跟秀发多为帅气啊，所以亚沙龙是一个很帅，高富帅，但亚沙龙的话呢，是一个很有计谋一个人。很有计谋的一个人，当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暗嫩沾就是侮辱了他的妹妹啊，亚沙龙，他亚沙龙就想尽了办法把暗嫩杀掉了。然后呢，后来是因为这件事，他逃到了他的外祖父基述王那里，结果在那里的话生活了3年之后，才回到耶路撒冷见到了大卫。当他见到大卫，他就开始了怎么去夺取大卫这个王位。他经过了一系列的策谋，然后呢，把大卫赶下了台，然后去追杀大卫。所以大卫的话呢，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不单单自己还要管理这个国度，这个国度里边有很多的问题，更加重要的，连他自己的亲人都在追杀他。我相信的话呢，可能每一个人在外面遇到任何的困难都无所谓，是不是？但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说，我们回到家里边， 亲人的攻击是最让我们伤心的。因为外面的人不理解我们可以，但是家人再不理解我们的话呢，我们就会感觉很，整个人就会整个人的话呢就会给击倒。所以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大卫的一生是充满了苦难，他不单单，首先我们来看他的外在的痛苦。外在痛苦啊，早年的时候，大卫还没有登基之前啊，登基之前，扫罗是做这个以色列的皇帝。但是后来撒母耳就说，哎，这个扫罗的话呢，做得不好，耶和华要另外选一个皇帝，高大卫为王。于是，扫罗的话呢，知道这个事，就不断的去追杀大卫，大卫又装傻，然后呢，去到另外其他国度里边，其他的国里边装疯扮傻，然后才躲过了这一系列的追杀。现在的话呢，现在国中，当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国中还有内乱，因此呢，他叹息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最不可思议的，现在竟然连他的亲骨肉都在反对他。现在连亚沙龙他最亲爱的骨肉都在反对他。然后呢，亚沙龙的话呢，不单单要追杀他，他更加的用一个手段把大卫手上的谋士叫亚西多福从大卫手里边就是抢过来，也要成为他的军师。亚沙龙的野心不断的暴露，一心想把他的父亲大卫置于死地，以致呢能够保确自己在这个位置上面，王位上面可以稳定。大卫当然了，为了保命，于是呢他只有一个字，就带着他所爱的一些的领袖要逃出了耶路撒冷。但是亚沙龙并没有放过他，他想尽了很多的办法，更加的这个叛徒叫亚西多福就献祭给亚沙龙。他说，在撒母耳记下17章里边这样描述：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呢我就起身去追逐大卫，趁大卫还是脚软手软的时候，我突然追上他，他就惊慌，他就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个人，使众民都归顺于你。面对这一般的杀气腾腾的敌军，大卫能不惊慌吗？撒母耳记下15章就描述了一个很好的细节，来看到大卫在一个很困境当中。大卫说，大卫蒙头侧脚上甘蓝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蒙头哭着上去。堂堂的一位国君竟然落到如此的地步，让人很叹息。这不单单有内在的攻击，而且不单单有外在的攻击，更加重要的有内在的痛苦。除了身体跟生命的危险之外，大卫还经受了心灵上面的痛苦。大卫落难之后，国内的百姓也是很多都是落井下石，他们在讥笑大卫，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大卫的王位，大卫的权力已经大势已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帝拒绝了他，远离了他，所以很多人都奚落大卫。在这一类人当中，最典型的是一个示梅，在撒母耳记下16章里边描述示梅，他怎么说呢？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起石头呢去砍大卫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这个示每并且说，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足了他的王位，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不单单儿子的背叛，不单单是还有他的领袖的背叛，更加的他很多的国民都在攻击大卫。听到百姓的嘲讽，我想大家都很理解大卫的心情，非常的沉落。大卫一生的苦难不断，好像是洪水猛兽一样的扑过来，不断的攻击他。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是大卫，你就会怎么办？你会不会自怜自怨，还是在埋怨上帝呢？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如果遇上困难，得不到上帝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不再理我，不再理我了，神离开我，甚至说上帝已经死了，上帝已经死了。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当年改教的时候，遭遇了罗马教廷里面极大的逼迫，甚至的话呢，是这位马丁路德为上面一个图啊，谢谢。甚至呢，是为他为一个是异端，有段时间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跟责备的声音，不断的来攻击马丁路德，使他呢灰心到极点。他的妻子多方的鼓励劝慰都没办法把马丁路德再激励起来。有一天清晨，妻子呢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然后呢蒙上了一个黑纱，在头上蒙上黑纱。这一个装束的话呢，通常都是那个时候是一些参加丧礼啊，丧礼才这样穿的。当马丁路德看到他自己妻子这样装扮的时候，他连忙的问妻子，是谁死了？是谁死了？妻子就回答，上帝死了。马丁路德顿时就很怒，很爆火的就说，胡说八道，上帝怎么会死呢？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的妻子却坚定的说，既然上帝没有死，你为什么一副灰心绝望的样子呢？因着妻子这一句话，马丁路德重新失去了信心，然后呢继续的资历改革，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把基督教改革过来，终于改教成功。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边很多时候大大小小的困难或者苦难都临到我们，不单单是名人，我们这些小市民也会遇上不同的灾难。其实有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我跟师母的话呢，非常想要一个小孩啊，小孩。我们已经结婚以来，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都是为这事祷告。在这过程里边的话呢，我们也同心合意祷告，也去看了很多医生啊，在温哥华里边。我们也每天为这件事祷告，但是始终上帝还没有给我。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啊，可以，或者上帝让你能够没有小孩专心侍奉上帝啊。有些弟兄姊妹就安慰我们了，安慰我们。但是始终当我们看到别人啊，特别就是说我的表弟啊，有两个表弟啊，他们就好像，我觉得为什么别人那么容易生出来呢？我们最近的话，那个大表弟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因为他们都不信主。有时候我的师母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生孩子那么难，然后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就生得那么快呢？ 我们也知道不知道答案，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困难当中不断祷告的时候，好像这个困难没有挪去，前面好像没有路给我们再走。但是大卫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读三到第六节，一起读，一二三。大家看到了没有？大卫用这个诗篇第三节第一个字是什么？但，中文啊，中文的话呢是非常好。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啊？对，转折。大卫没有把他的心思跟重点放在他的困难里面，虽然他现在经历了他所爱的儿子亚撒龙的追杀，但是他没有只是停留在自己痛苦上面，而是专心把心思扭转过来，转向耶和华。他认定了所信靠的耶和华。大卫用三个词来形容他所相信的神。第一，四面的第一，四面的盾牌，耶和华是他四面的盾牌。古代的军队所用的兵器的话呢，盾牌是拿来做什么呢？对，拿来是防箭，防那个矛的啊，矛啊，就如果有人刺你，你就用那个盾牌来挡住。意思就是说，盾牌可以阻挡一切的患难，能够让这些患难不会临到他的身上面。大卫形容耶和华视为的盾牌，就是说，就算敌人攻击有多很多很多，百姓就好千万的军队来攻击他，就算百姓有很多的很厉害攻击他，耶和华就好像盾牌一样，在他四周来保护他，让免得他受任何的伤害。所以这个第一这个词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第二个，耶和华是我的荣耀。什么是荣耀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一提到有神的荣耀，是表达神的彰显，神的显现。当以色列民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在他们中间。利未记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样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凡祭平安祭就下来。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就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荣耀就是上帝彰显在大卫的面前。大卫用这个词来形容，就算他在极其困难当中，耶和华没有离开他，耶和华从来没有离开，仍然与他同在，这是大卫所确定的。第三个，叫我抬起头来的，这句话应该是大卫回应第二节。有很多人议论我说我得不到帮助，大卫明白耶和华让他提起头来，不再自卑，不再自怜，乃是说我要挺胸继续往前走。大卫用三个词来形容耶和华，视为的盾牌，他是我的荣耀，叫我抬起头的。这是大卫对上帝的认识。三个词里边很特定的告诉我们，很特定的告诉我们，还跟着有三个都是有个我字。为什么会有我字啊？ 这表达了大卫跟上帝那种关系是脱离不开的，就算在患难当中，大卫跟上帝的关系依然的保持了很亲密。亲爱的弟兄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神？他是你视为的盾牌吗？他是你的荣耀吗？他是叫你提起头来的吗？四到第六节，大卫对耶和华极大的信心，在任何的时候，就算在睡觉，耶和华也保护他，就算有成千成万的敌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仍然的相信耶和华完全的保护。大卫没有把焦点放在他的苦难当中，没有在苦难当中自怜自哀，也没有去埋怨上帝。现在处于被儿子追杀的时候，不知道明天自己的性命还在不在，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遭遇不测，他也不知道下一步再怎么样走，但是他不再把焦点放在他的困难里边，而是转过身，转过头来，坚定的仰望上帝。弟兄姊妹，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的眼光往往很容易注视了在我们的困难里边，而忘记了应该像大卫一样，我们要转过身，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面。如果我们在困难当中，目光老是盯着那些困难，我们就失去了依靠我们的神的机会。同时，这些困难使我们对上帝失去了信心。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困难，上帝是知道的。难道上帝的能力，上帝不超越了我们这一切困难吗？基督徒能有坚定的信心，是通过生命在困难当中的操练才能够坚定起来的。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患难中不要眼光盯着困难，而是专心仰望上帝，你的中心就是上帝。有一个神学家叫 Walter Hutchinson，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信神是大的，你并觉得你的问题是小的；如果你信神是小的，你觉得你的问题是大的。取决就是说，你怎么样看你的神。台湾有一个名人啊，我相信大家都很读过他的书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他的书啊。他的名字叫杏林子，应该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了。他是台湾的很著名的基督徒作家，也是慈善家，也是社会的一些的活动啊，活动很专长的。杏林子的话呢，在12岁的时候呢，都患了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呢 ,90% 多的身体的组织都不能动 ,90% 多的机能都不能动。可能他可能动的只是一些手指，因为他上帝很祝福他能够有手指可以写作。他行动很不方便，然后呢每一次上洗手间的话呢，都要别人去扶他才能够去上厕所。本来这个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也曾经想过自杀，但是后来当他16岁的时候信了耶稣之后，在心灵上面就把所有的焦点寄托在神的身上面。后来他创立了伊甸基金。弟兄姊妹，你知道杏林子他是怎么样离世的吗？他因为他的工人照顾他很长时间，然后呢他的工人也患了精神错乱症啊， 最后有一天他就把可能是打杏林子，最后杏林子是因为受伤过重的话呢送进医院，结果那一天就回到上帝身边。他在车上面就跟他说，他说我不埋怨任何的东西，救护车上面他说我能够有生命活过这么长时间，我是应该感恩的。杏林子全身 90% 都不能动，活一共活了50多年，他的坚定的信心是基于在他的信仰上面，所以他写了一句话，他说他在他的书里边《生命颂》写了话，他说生命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的艰苦的，但是如此我才更体会生命的宝贵，我明白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面是要我们从患难当中学习我们应该学的功课，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必须付出代价，困难是唯一锻炼我们信心和人格的工具。跟着还有一句话，就是在也在生命颂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即使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仍然有主可以依靠，有主可以依靠，有主可以安慰，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为此我不该献上比别人更多的感恩吗？杏林子没有把他的焦点放在困难里面，他乃是一生都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虽然他是医生，这些东西都没有脱离他，但是他活到最后一直都是仰望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遇到困难或者痛苦的时候不要单单停留在困难里边，而是我们要转眼去仰望我们的神。第三，以盼望走患难之路。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啊，大卫在第三篇里面啊，诗篇第三篇里面，到最后，有没有说他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于是说，他说：“哎呀，我脱离一切的追杀跟逼迫。”于是呢，我写了这一篇诗篇，很高兴，兴高采烈的来赞美神，来赞美神。有没有这样？没有。那他怎么样继续活下去呢？我们一起读7到8节。大卫在呼求耶和华的拯救，他带着对耶和华对神的信心继续走下去，虽然他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走，但他就是这样与神同行继续活下去。正是因为这样，最后他没有为自己求，而是为百姓求福。大卫明白他现在所遇到的困难，而且在那一点里边，他说接纳了这一切的苦难，他没有逃避这些苦难，没有埋怨，没有自怜，而是愿意接纳。但是接纳不代表他要屈服这些，乃是他说要依靠神继续的活下去。他不认为基督徒的生命是无灾无难。大卫他明白苦难算不得什么，在他的生命里边有上帝，他就可以带着盼望与苦难同行。刚才提到我跟师母很喜欢享用孩子，但是祷告很长时间都没有，有时候我们也会信心也会失去，但是当我们知道的话呢，读第三篇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们明白的话呢，虽然现在还没有小孩，好像是前面没有盼望的时候，但是我们认定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现在还是没有小孩的更加活得喜乐，因为上帝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能够继续与他同行。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生命里边，我相信每个人都大大小小的遇到不同困难，可能是身上的，可能家里的，可能是你工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逃避我们的苦难，乃是每一天与苦难，与我们的困难同行。有两个人，他们被要求呢，做相同的工作啊，做相同的工作。这个工作的话呢，一天工作9个小时，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同样的环境之下，就是呢，他们要把那个螺丝啊锁上啊，每天这样就重复这样工作。他们每天都这样的锁螺丝，那么这两个人呢，在那边工作，环境、条件、地点都是一样的情况之下，但是有一天，老板跟第一个人说，我告诉你，如果你每一天好好的工作的话呢，好好把那个螺丝然后锁紧的话呢，到年底的时候我会给你10万块钱。年底的时候我会给你10万块钱。但是老板又跟第二个人说，请你的话呢要好好你要好好工作。每一天的话呢，你该做好你自己的工作，把螺丝呢锁紧。到了年底的时候，我将会给1亿元给你。同样的环境，做同样的事，但是因为结果不一样，会影响他们工作的态度。可能他们工作虽然一切的环境都是一样，到了一个程度，到了一个地步，可能第一个人会跟第二个人说，我告诉你啊，这个工作实在非常的乏味，天天都是锁螺丝啊，乏味。我越做的话呢，越觉得有点忍受不了了，我可能呢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你说呢？第二个人就回答说，不会呀，我不觉得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乏味，其实我觉得工作这样的工作蛮好的嘛。为什么同样的环境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或者呢不同的看法跟感受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对他的未来有没有盼望。如果他认为他未来非常有盼望的话，就会影响，而且深深的影响他怎么样去看正在发生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知道盼望对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大，它的影响，它会影响我们工作的态度，它会影响我们怎么样看事情。所以呢，我们对未来要有终极的盼望，会决定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这个比喻并不是说很恰当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说到一年之后我会得到奖赏，那基督徒可能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观点，他们盼望现在你就给我，是及时的。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盼望是终极的盼望，是终极的盼望，而不是现在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误会了，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主，好好做主应该让我们做的事，神就马上会回报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当下，就可以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其实亲爱的弟兄妹，我们再进一步想清楚，圣经里边怎么说的，基督徒的盼望不一定是及时的，他讲的是什么，是终极的盼望。人生充满了风浪，我们究竟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我们还有没有盼望呢？ 答案是有的，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虽然在生命里边有困难患难，但是不要灰心，我们学会接纳这些困难，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带着对神的盼望与患难同行，继续靠神活下去。生命还有盼望吗？有，因为我们认定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边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把所有这一切都奉献给你，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愿神你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走。主啊，我们虽然在路上面不知道遇到任何什么风浪，但是我们深信主你就是我们盼望。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名祈求。